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。李彪，字汝立，高邑人。万历35年考中进士。改任庶吉士，受职检讨。太昌年间多次升迁至少詹事。天启年间被提升为礼部右侍郎，协助管理詹事府。李彪以同乡越南兴为师，党人记恨他，把他列入东林同志录中。李彪害怕惹祸，称病辞归。庄烈帝即位后，在家中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。崇祯元年3月入朝。不久，李国幕府来宗道、杨景臣相继离职，李彪于是成为首辅。皇帝锐意图治，经常召见大臣当面决定各项政务。宣府巡抚李养冲上书说其位往来如织，踪迹难以平信，而且担心费用没有出处。皇帝拿给李彪等人看说，边情危急，派其位侦探，为什么认为是假的？况且祖宗朝设立厂位是干什么用的？李彪回答说，事情本来应当慎重。李养冲认为不贿赂恐怕毁谤之言每天到来，贿赂则物力难以承受罢了。皇帝默然无语。同僚刘鸿勋因曾赤事被御史吴玉弹劾，皇帝想将刘鸿勋绳之以法，李彪极力辩白他受那贿赂的诬陷之词。温体仁攻讦钱谦益，拿自己勾结浙江乡试的事为借口，几事中张允儒在朝廷上反驳他。皇帝发怒，连同钱谦益将要重罚，又想治给侍中瞿世嗣、御史房可壮等人的罪。李彪说，陛下处分钱谦益、张允儒，本是因为温体仁的话，温体仁于是不安而请求罢官，希望陛下念及钱谦益的事经过恩诏，姑且让他回原籍。对于张允儒仍然准许他自新，而瞿世嗣等人一概从轻处罚。各位大臣安定，温体仁也就安定了。皇帝不听从，从此深深怀疑朝臣有结党，李彪等人于是不能施展他们的志向。这年冬天韩况回朝，李彪让给他首辅之位，不久与韩况等人审定逆案。崇祯3年正月，韩况罢官，李彪再次成为首辅，多次加官至少保兼太子太保、户部尚书、武英殿大学士。在此之前，与李彪同时任宰相的有六人：来宗道、杨景臣因依附魏忠贤被斥退，刘鸿勋因曾赤事被充军，周道登、乾隆熙被攻击而去职，只有李彪在任，于是五次上书请求退休，到3月得到批准，在家居住6年去世，追赠少傅，谥号文杰。李国幕府，字元志，高阳人。万历41年进士，由庶吉士历任詹事。天启6年7月破格提升为礼部尚书入阁。中进士14年就登上宰相之位，魏忠贤因同乡的缘故提拔他。但李国幕府常常持论公正，刘志选弹劾张国济以动摇中宫，李国幕府说，儿子不应该帮助父亲为难母亲，何况是没有隔阂的父母呢？张国济于是得以免罪。御史方振如及高阳令唐绍尧被关进监狱，都尽力保全。崇祯初年，因登基之恩晋升左柱国、少师兼太子太师、吏部尚书、中极殿大学士。国子监升湖宦游弹劾李国幕府等人被剥夺官职，李国幕府举荐恢复他官职，当时人称他宽厚。崇祯元年5月获准回乡，举荐韩况、孙承宗代替自己。去世，追赠太保，谥号文敏。来宗道、杨景臣的事见于《黄历集传》中。周道登，吴江人。万历26年进士，由庶吉士历任少詹事。天启年间任礼部左侍郎，颇有争论，因病辞归。天启5年秋天，廷推礼部尚书魏忠贤削去他的官籍。崇祯初年，与李彪等人一同入阁。周道登没有学问，奏对笔陋浅薄，传为笑谈。御史田时镇、刘世珍、王道直、吴之仁、任赞化、给事中严可弼接连弹劾他，全部交付廷议。吏部尚书王永光等人说，周道登袒护书臣王在晋及宗生朱统事、同乡陈于鼎管选之事都有实据，于是被罢官回乡。过了5年去世。刘鸿勋，字墨成，常山人。父亲刘一相由进士历任南京吏科给事中。追论故乡张居正的事， 执政记恨他，外放为陇右佥事，最终官至陕西副使。万历41年，刘弘训考中进士，由庶吉士授职编修。神宗、光宗相继驾崩，颁布诏书到朝鲜。刚入境，辽阳陷落，朝鲜为他建造两艘洋船，从海路返回，沿途收容难民，船重而损坏，跳进浅沙，换乘小船，漂泊三昼夜，仅得以到达登州复命。遭遇母丧，服丧期满，晋升右中运，转任左御德，又因赴丧回家。天启六年冬天，启用为少詹事，触犯魏忠贤，被斥为平民。庄烈帝即位，任命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，参与机要事务，派行人征召他，三次推辞不允。崇祯元年四月回朝，当时魏忠贤虽已失败，但其党羽还很猖獗，见关中新进者群起抨击他们。各位执政曾经与魏忠贤共事，不敢公开辩白。刘弘勋到任，毅然主持赤烛杨维元、李恒茂、杨所修、田景兴、孙知谢、阮大成、徐少吉、张讷、李帆、贾继春、霍维华等人，人心大快。而御史袁弘勋、史黎、高杰本是由杨维元等人提拔的，想合谋攻击除掉刘弘勋，则党人可以安稳。袁弘勋于是说，杨所修、贾继春、杨维元加工表里之间有功无罪，而铲除从这三臣开始。又诋毁刘弘勋出使朝鲜，满载貂皮人身而归。锦衣佥事张道俊也攻讦刘弘勋，刘弘勋上奏辩驳，给侍中严继祖说，刘弘勋在先朝被削夺官职，朝鲜一役传坏，仅以身免，请求小玉刘弘勋入职，共同筹划安壤之策。至于袁弘勋借题亲人，张道俊出位乱政，不重创不会停止，皇帝认为对。给侍中邓英于是尽数揭发袁弘勋贪赃枉法之事，并且说袁弘勋用千金贿赂杨维元才得到御史之职。皇帝大怒，免除袁弘勋官职，听候勘察。不久，高杰上书说刘弘勋赤烛攻击奸邪的杨维元、杨所修、贾继春、阮大成，而不采纳孙知谢、刘替忠言，荒谬主张焚毁要点，以便私党孙慎行禁用。皇帝责备他妄言，停发其俸禄。史黎又协助高杰攻击刘弘勋，谏官大多不赞同这两人，两人于是被罢免。七月，因四川贼寇平定，加刘弘勋太子太保，晋文渊阁。皇帝多次召见廷臣，刘弘勋独有应对敏捷，说百姓困苦是由于官吏失职，请求皇帝久任则成。因尚书毕自言善于治理赋税，王在晋善于治兵，请求皇帝加以倚重信任。皇帝起初很倾向他。关门兵因缺饷鼓噪，皇帝意欲责问户部，而刘弘勋请求发放内库银30万，表示不测之恩，由此违背皇帝旨意。到九月而有改敕书之事。旧历总督经营者不管辖巡捕军，惠安伯张庆珍总督经营，敕中有监辖捕营之语，提督郑其兴以侵犯职守论处，命令核查中书贿赂改敕之由，把舍人田家弼关进监狱。给侍中李觉思说，草稿由兵部拟定，宋辅臣裁定，才令中书善写，写完再审视进程，兵部及辅臣都应当问责。十月，皇帝驾临便殿，问阁臣，都谢罪说不知。皇帝发怒，令廷臣弹劾奏报，尚书毕自言等人也谢罪说不知，皇帝更加愤怒。给侍中张鼎言、御史王道直都言张庆珍行贿有计，不知谁主使。御史刘裕说主使者是刘弘勋，张庆珍说改敕是中书的事，臣实在不知，况且增加管辖补足能得多少力，进行重贿。皇帝呵斥他，看到兵部揭帖有刘弘勋披息私房之语，田家弼也供认受刘弘勋指使，事情于是不可解，而侍郎张凤想诋毁他尤其厉害。阁臣李彪、乾隆熙说刘弘勋不应有此，请求再查访。皇帝说事已大显，何必再访，催促令拟旨。李彪等人迟疑未上，礼部尚书何如宠为刘弘勋极力辩护，皇帝之意终于不可挽回。 于是倪芷、刘洪训、张庆珍一并革职听候勘察。不久，御史田石镇弹劾刘洪训任用田养为四川巡抚，接受贿赂2000金。几事中，严可弼弹劾副都御史贾谕享由贿赂刘洪训被提拔。刘洪训多次被弹劾，连续上章立辩，于是说都中有神奸敌性者，诡诈诓骗张庆珍千金，致使臣无辜受祸。皇帝不听，交付廷臣议罪。次年正月，吏部尚书王永光等人说，刘洪训、张庆珍之罪无可推辞，而律有议贵之条，请求宽免。兵部尚书王在晋、直方郎中苗思顺赃证未确，难以凭空定罪。皇帝不许。刘洪训被贬谪戍守代州，王在晋、苗思顺一并削籍，张庆珍已是陈廷禄3年。李觉思、张鼎炎、王道直、刘裕、田石镇因直言升职一级。刘洪训在政府锐意任事，皇帝有所不认可，退下后说主上毕竟是幼主。皇帝听说，深深怀恨，想置他于死地，依赖诸大臣极力相救，才得稍宽。崇祯7年5月死于戍所，福王时恢复官职。乾隆熙，字志文，松江华亭人，万历35年进士，由庶吉士受编修，多次升迁至少詹事。天启4年提升为礼部右侍郎，协助管理詹事府。次年改任南京吏部右侍郎，触犯魏忠贤被削籍。庄烈帝即位，因阁臣黄立即、施凤来、张瑞图、李国木谱都是魏忠贤所用，不足以靠，下诏廷臣推举，列上10人。皇帝仿古梅卜之典，将名字注于金瓯，焚香素拜，依次探取，首得乾隆熙，其次李彪、来宗道、杨景臣。辅臣因天下多变故，请求增加1、2人，又得周道登、刘洪训，一并任命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。次年6月，乾隆熙入朝，黄立即等4人都先罢免，来宗道、杨景臣也在这月离去。李彪为首辅，乾隆熙、刘洪训协力辅理，朝政稍微清明。不久因属寇平定，加太子太保，改文渊阁。皇帝喜好查访边事，频繁派遣其位侦探。乾隆熙说，旧制只行于都城内外，若远遣恐怕难以威信。海寇进犯中左所，总兵关于自高弃城逃走，罪当诛杀。皇帝想一并治巡抚朱一冯的罪。乾隆熙说，朱一冯所住之地遥远，不是弃城者可比，罢职已足以抵罪。瑞王出封汉中，请求实用川盐。乾隆熙说，汉中实用禁盐，而瑞藩独用川盐，恐怕奸徒借名私贩，无人敢稽查。旧历纂修实录，分遣国学升到四方采集事迹。乾隆熙说，实录所需在于底报及蛛丝奏读，遣使无益，徒增滋扰，应停罢。乌撒土官安孝良死，其妻改嫁詹邑土官安边，想兼并拥有乌撒，不意降听任之。乾隆熙说，安孝良有子安其爵，立安其爵以收乌撒，存亡既绝，与礼为顺。安边淫乱，不可助长。皇帝全部听从。次年，皇帝因曹船违禁越关，想恢复设漕运总兵官。乾隆熙说，久才而复，应召集廷臣议论得失。事情最终停止，廷议裁撤冗官。皇帝说，学官尤其冗多。乾隆熙说，学官就用岁贡生，近来因举人启恩选贡，纂修战缺者多，岁贡积至2600有余，白头而死，实在可怜。况且祖宗设官，对此稍宽，是因为师儒造势需老成之故。皇帝也采纳。言官邹玉作、韩一良、张允如、刘思来获罪，都为他们深究。御史高杰、史氏被罢免后，王永光极力引荐他们，但受到乾隆熙的压制，两人十分痛恨。逆案只为忠贤阉党案的定案，多半由乾隆熙主持，奸党对他恨之入骨。等到袁崇焕杀死毛文龙，上报的奏书中说，辅臣乾隆熙为这件事曾犹豫徘徊，到过我寓所。后来又上书陈述善后事宜，说阁臣和书臣反复商议，我因此得以奉行，没有失误。当时毛文龙拥兵自重，有跋扈的名声，袁崇焕一旦除掉他，即使是皇帝也不认为他有罪。 那年冬天十二月，清军逼近京城，皇帝恼怒袁崇焕作战不利，将他逮捕下狱，而高杰史诗已被王永光任用。高杰于是上奏章，指责袁崇焕通敌杀江，归罪于乾隆熙，并说祖大寿兵败东逃是乾隆熙挑拨激怒所致。皇帝认为乾隆熙忠诚谨慎，告诫不要过分追究。乾隆熙上奏辩解说，袁崇焕觐见时我看他相貌丑陋，退朝后对同僚说此人恐怕不能胜任。等到袁崇焕以五年收复辽东夸口，我去询问策略，袁崇焕说恢复辽东应当从东江开始，毛文龙可用就用，不可用除掉他也容易。等到袁崇焕突然杀死毛文龙，奏书中有我犹豫徘徊一句话，我考虑毛文龙的功过朝廷上下都清楚，因此置之不理，怎么能用袁崇焕夸口的言辞定我同谋之罪。又辩解挑拨激怒祖大寿的诬陷，请求罢黜自己。皇帝安慰他，乾隆熙就继续任职。高杰再次上书攻击，皇帝心意有点动摇，乾隆熙再次辩解称病辞职，于是被放归故里。当时军事繁忙，没来得及审理袁崇焕的案子。到崇祯三年八月，史诗又上书说乾隆熙主张袁崇焕杀死统帅，导致敌军到来，倡导和议，以取信于五年成功的说法，卖国欺君，其罪难逃。乾隆熙离开京城时，将袁崇焕给的重贿数万两转寄到姻亲家中，巧妙经营，致使国法不能伸张。皇帝发怒，命令刑部官员五天内结案。于是锦衣卫刘乔送上袁崇焕的供词，皇帝在平台召见群臣，将袁崇焕处以极刑，责备乾隆熙私自结交边臣，隐瞒不报，命令廷臣议罪。那天群臣在中府商议，认为杀死统帅虽由乾隆熙开启端倪，但两封信中有处置慎重的话，意思不再擅自杀人，杀死毛文龙是袁崇焕的过错。至于讲和，是袁崇焕首先倡议，乾隆熙先回答酌量考虑，后又回答天子神武不宜讲和。但军国大事私自商议，不抗书揭发，怎能逃脱罪责？皇帝于是派使者逮捕他，十二月被捕入狱。乾隆熙再次上书辩解，全部呈上袁崇焕原信和自己回信，皇帝不醒悟。当时那些名列逆案的小人聚在一起谋划，只愿袁崇焕为逆首，乾隆熙等人为逆党，另立一个逆案来对抗。谋划已定，想从兵部发起，尚书梁廷栋畏惧皇帝英明不敢承担而作罢，于是议定乾隆熙死刑，并采用下延旧例，在西市设置刑场等待。皇帝认为乾隆熙没有谋逆意图，下令长期关押。崇祯四年正月，又中允黄道周上书说乾隆熙不应判死罪，触犯皇帝旨意，被贬官调往外地，但皇帝的心意逐渐缓解了。夏天五月大旱，刑部尚书胡英台等请求宽恕乾隆熙，给侍中刘思来接着进言，皇帝下诏让有关部门重新审理，于是释放出狱，流放戍守定海卫。在流放第十二年，两次预赦但未被原谅，他的儿子请求缴纳粮食赎罪，恰逢周延儒再次当政，阻止了这件事。福王时恢复官职，回到故乡，不久去世，享年六十八岁。钱世生，字义之，家善人，万历四十四年殿试第一名，被授予修撰之职。天启初年，因奉养母亲请求回乡，过了很久晋升为左中御，没有赴任。高义赵南星同乡魏大忠遭受阉党之祸，以及江西同榜进士万景被杖打死并追赃，他都全力营救护送，变卖家产资助他们，因此被东陵人士推重。崇祯元年起任少詹事，掌管南京翰林院。第二年以詹事身份被召见，恰逢恩师乾隆熙被逮捕送到河边，就称病辞官回乡。崇祯四年起任南京礼部右侍郎，代理尚书事务，祭祀告奉阳陵寝，尚书详细陈述户口流亡的状况。崇祯六年九月被召入朝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，参与机要事务。第二年春天入朝，请求停止临时加派，停止铸钱，加重对贪官的诛杀，停止派官催收新旧饷银，指责成巡抚巡安办理。 皇帝全部听从。皇帝急躁严厉，温体仁以刻薄辅佐他，朝中上下喧扰不安。钱士生于是撰写四真进献，主旨是说用宽厚统御众人，用简约治理下属，用谦虚居心，用平允施政，这些话切中时弊。皇帝虽然下旨褒奖，但心里很不高兴。不久，武生李金请求搜刮江南富户，让他们申报家产交官，实行自首没收之法。钱士生厌恶他，你只交刑部审讯，皇帝不许。同僚温体仁于是改为从轻拟议。钱士生说，这是乱国的根本，应当以去旧力争。于是上书说，自从陈启兴上书言事被提拔到省台，近来借端侥幸求进的人实在很多，但没有像李金这样狂妄放肆的。他说，晋身豪富之家，大的千百万，中等的百十万，以万计的多不胜数。我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地方。就江南来说，富家以亩计算，十之六七是百亩，十之三四是千亩，万亩的在千百中只有一两个。江南如此，何况其他省？而且郡县有富家，本来就是平民的衣食来源。地方有水旱灾害，官府命令他们出钱粮，平价卖粮，赈济饥民，一遇敌寇警报，命令他们协助守城，富家未尝对国家没有益处。周礼荒政十二条，保富是其中一条。如今因兵灾荒年，归罪于富家剥削，商议搜刮他们的财产并没收，这是秦始皇不对八卿、汉武帝不对卜筮做的事，却想施行于圣明之事吗？如今陕西、山西、湖广、河南已无安宁之地，只有江南几个郡稍微安定。这个倡议一提出，无赖亡命之徒纷纷与富家为难，不把天下百姓都驱赶为流寇不会停止。有人怀疑这些人就是流寇的心腹，畅言横议来动摇人心，岂只是借端侥幸求进而已。奏书递入，而李金已交法司审讯。皇帝批复说，你想沽名钓誉，之前的奏书已足够，不必急迫。之前的奏书指四真。钱士生惶恐畏惧，引罪请求退休，皇帝立即准许。钱士生刚入内阁时，温体仁很提拔他。温体仁推荐谢生、唐世济、钱士生都给予帮助。文振孟被排挤，钱士生不能救助，议论者责怪他。到这时因直言而去位。弟弟钱士敬，万历年间中进士，授官刑部主事，在基辅审理案件平反了千百人。崇祯时由山东右布政使升任云南巡抚。修筑失踪、新化等六座城，疏浚金针、白沙等河，平定土官岑、农两姓的叛乱，很有牢记。不久经历吴坤化揭发他受贿，温体仁就拟了严厉的圣旨，并嘱咐同僚林谦不要泄露，想通过弟弟驱逐哥哥。命令下达，而钱士敬已去世，事情才了结。钱士生在明朝灭亡后七年才去世。程基命，字敬之，大明人，后来必宣宗会，以字行事。万历三十五年进士，改庶吉士，历任司经局衔马，代理国子监司业事。天启元年，上书请求皇帝巡视太学，没有先告知政府，执政者不高兴，命令他以原官回局，于是请求告老回乡。不久起人少詹事，累官至礼部右侍郎兼太子宾客，改掌南京翰林院事。天启六年，魏忠贤因程基命是杨涟的同门生，将他革职衔住。崇祯元年，起任吏部左侍郎。第二年十月，京城戒严，程基命请求召回旧辅臣孙承宗，省去一切服役，仿效嘉靖朝旧例，增设书臣，皇帝都同意了。过了一个月，授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，入阁辅政。庶吉士金生推荐僧人申辅为将。皇帝命令程基命检阅他所辖部队，程基命极力说不可用，后来果然一战而败。袁崇焕、祖大寿入京护卫，皇帝在平台召见，将袁崇焕交给法司，祖大寿在旁边站立。只有程基命叩头请求慎重再慎重，皇帝说慎重就是因循，有什么益处？程基命又叩头说，敌人在城下，不像其他时候。皇帝始终不醒悟。祖大寿回到军中，立即率众向东溃逃，皇帝非常忧虑。程基命说，让袁崇焕写亲笔信招他， 他应当会归顺。当时战事紧急，程吉命多次提出建议都被批准执行。等到戒严在文华殿被召对，皇帝说法纪废弛，应大力整顿。程吉命说，治国之道去除太过分的，比如整理乱思，应当找到头绪，骤然改动更加扰乱。皇帝说，宽缓就要用严厉来纠正，怎么是分羹？后来温体仁更加引导皇帝操切行事，天下于是大乱。崇祯三年二月，工部主事李逢申弹劾程吉命想解脱袁崇焕的罪责，所以请求慎重。程吉命请求罢免，皇帝为此将李逢申降一级。韩况李彪相继离职，程吉命于是成为首辅，与周延儒、何如宠、钱向坤共事。因收复永平叙宫，加太子太保，晋文渊阁。到六月，温体仁、吴宗达入阁，周延儒、温体仁最得皇帝宠幸，联合排挤程吉命，程吉命于是不安于位了。当袁崇焕议罪时，程吉命因脚病不入职，锦衣卫张道俊以推卸责任弹劾他，工部主事陆承元接着上书。程吉命上奏辩解说，陆承元说我在两次停推中都是首推，是韩况等人想借此救袁崇焕。当停推时，袁崇焕正受重用，哪里知道后来的失败，预先谋划救他。他的说法来自李逢申、张道俊，不敢走我不止，请求放归。皇帝安慰挽留他，最终三次上书自己隐退。程吉命性情宽厚，每件事都持大体。先前四城未收复，兵部尚书梁廷栋怨恨总理马世龙，想更换他，以动摇叔父孙承宗。程吉命极力调解，马世龙最终收复遵化、永平。尚书张凤祥、乔允生、韩继思相继被下狱，他都为他们申辩。副都御史亦因昌夏诏狱，因程吉命进言改交法司。御史李长春、给事中杜琪芳因私书事获罪，将被处以重刑。程吉命极力营救，不被听从，常跪在会稽门说，祖宗立法真正死罪还要三次复奏，哪有诏狱一审就立即处极刑的，从辰时到酉时不起。皇帝心意缓解，得以充军。李逢申起初弹劾程吉命，后来因炮炸下狱拟充军，皇帝还认为处罚轻，也因程吉命进言得以按原拟执行。担任首辅数月，皇帝想将政事交给周延儒，于是被周延儒挡与排挤。崇祯八年在家去世，追赠少保，史文穆。何如宠，字康侯，桐城人，父亲何思敖任栖霞知县，对百姓有恩德。何如宠考中万历二十六年进士，由庶吉士累迁国子监祭酒。天启时任礼部右侍郎、协理詹事府。天启五年正月，停推左侍郎魏广威说何如宠与左光斗同乡友好，于是被革职闲住。崇祯元年起任吏部右侍郎，魏到任拜礼部尚书。宗室藩王的婚嫁命名按例要请示朝廷，贫穷的宗室被礼部拖延，从万历末年到这时，积压的奏书上千，有到老不能完婚的，有尸骨已朽还没有命名的。因何如宠的请求，贫穷宗室得以嫁娶的有六百多人。大学士刘鸿勋因增仕一事，皇帝发怒不可测，何如宠极力为他剖析，得以免死戍边。第二年冬天，京城戒严，都城中有狡猾的人请求用私人财产聚众协助官军，朝廷认为很豪壮。何如宠极力说这些人不可测，不善加利用，必然引发内乱。皇帝召问，何如宠回答如初。皇帝拿出一张小纸片给他看，是侦查得来的情报，与何如宠的话相合，因此受到知遇。十二月，命与周延儒、钱向坤都以原官兼东阁大学士入阁辅政。皇帝想族灭袁崇焕，因何如宠深究，免死的有三百多人。累加少保、户部尚书、武英殿大学士。崇祯四年春，任周延儒的副手总裁会试，试毕立即请求退休，上书九次才获准。辞别时陈述敦大明作之道。到家后又请求时常阅读通鉴，考察古今治乱中间，言语非常恳切。崇祯六年，周延儒罢政，温体仁当为首辅。而周延儒怨恨温体仁排挤自己，谋划启用何如宠来抑制他， 何如宠畏惧温体仁，六次上书推辞，温体仁于是成为首辅。何如宠性情孝顺有爱，母亲90岁，他神色恭顺的奉养不懈怠，操行恬淡高雅，与世无争，难进易退，世人尤其敬重他。崇祯14年去世，福王时追赠太保，是文端。兄长何如深与何如宠同科进士，官至户部郎中、都饷辽东，有清廉节操，军事请求他再留任2年，最终官至浙江右布政使。钱向坤，字鸿载，会稽人，万历29年考中进士，改任庶吉士，受职检讨，晋升为御德，转任庶子。太昌改元时，任少詹事在讲言值班，讲完课后见宦官王安与执政大臣议事，立即快步退出。王安派人请他，他坚决不肯进去。天启年间，几世中论奏织造之事，言语触犯宦官，皇帝下诏处以杖刑，阁臣营救未能成功。钱向坤对叶向高说，在讲言上当面奏请皇帝，才得以免刑。当时施行立家法，非常残酷，钱向坤禀告皇帝，许多人得以宽免释放，再次升任礼部右侍郎兼太子宾客。天启4年7月，叶向高辞职，御史黄公甫担心钱向坤掌权，请求留下叶向高，极力诋毁钱向坤。钱向坤于是辞官离去。天启6年，朝廷推举南京礼部尚书。魏忠贤的党羽指认他是庙昌期的同党，被削职闲居。崇祯元年，被召见受任礼部尚书、协理詹事府。第二年冬天，都城遭敌兵侵犯，他调陈3条御敌策略，奉命登城分守，严寒时节也不松懈。皇帝察知此事，于是他与何如宠一同被任命为宰相。第二年，温体仁入阁，钱向坤是他的门生，谦让而居于其下，多次加官至少保，晋升武英殿大学士。钱向坤在翰林时与钱隆熙、钱谦益、钱士生一同富有众望，有4钱之称。等到温体仁为相，他没有依附的迹象。崇祯4年，御史水家允接连弹劾兵部尚书梁廷栋，梁廷栋不等圣旨就上奏辩驳。梁廷栋原是钱向坤的门生，水家允怀疑钱向坤泄露消息，言语攻击钱向坤。周延儒因梁廷栋曾揭发他亲信的贪赃罪，憎恨梁廷栋，也憎恨钱向坤。钱向坤于是5次上书称病辞职离去，梁廷栋被削职。给事中吴直玉、傅朝佑称颂钱向坤晋升难而退身易，不应当因门生关系受连累，皇帝不听，在家闲居10年，无病而终。追赠太保，谥号文贞，因封义子为中书舍人。徐光启，字子仙，上海人，万历25年乡试考中第一名，又过了7年考中进士，由庶吉士历任赞善，跟随西洋人利玛窦学习天文、历算、火器，完全掌握其技术，于是广泛学习兵机、屯田、盐政、水利等各类书籍。杨浩4路兵败，京师大为震动。徐光启多次上书请求训练士兵效力，神宗赞许其壮志，破格提拔为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。在通州练兵，调陈上奏10项建议，当时辽东战事正紧急，不能按他的请求办理，徐光启上书力争，才稍微拨给一些民兵和兵器。不久熹宗即位，徐光启的志向不能施展，请求辞职，皇帝不允，随后因病回乡，辽阳被攻破，被召回启用。回到朝廷，极力请求多铸造西洋大炮以加强城防，皇帝认为他的话正确，正商议使用。而徐光启与兵部尚书崔景荣意见不合，御史邱兆麟弹劾他，他又称病辞职回乡。天启3年被启用原官，不久升任礼部右侍郎。天启5年，魏忠贤的党羽制定弹劾他，被削职闲居。崇祯元年被召回，再次陈述练兵的主张。不久以左侍郎身份代理部务。皇帝忧虑国家费用不足，敕令廷臣献上屯田和盐政的好策略。徐光启说，屯田在于垦荒，盐政在于严禁私贩。皇帝赞扬并采纳，提升他为本部尚书。 当时皇帝因日食预报不准确，想处罚台官。徐光启说，台官观测原本依据郭守敬的方法。元朝时曾有应当日食而没有日食的情况，郭守敬尚且如此，难怪台官预报不准。陈廷说，立法时间久了必然有误差，应当及时修正。皇帝听从他的话，下诏让西洋人龙华明、邓玉涵、罗亚谷等推算立法，徐光启任监督。崇祯四年春正月，徐光启进城日禅立旨一卷，策天约说二卷，大策二卷，日禅表二卷，歌环八线表六卷，黄道生度七卷，黄赤巨度表一卷，通律表一卷。这年冬十月初一日时，又上呈册后四说。他辨别时差和里差的方法最为详细精密。崇祯五年五月，以原官兼任东阁大学士，参与机要事务，与郑仪伟一同受命。不久加太子太保，晋升文渊阁大学士。徐光启向来有经世济民的才能，有志于用事。等到被重用，年纪已老，正值周延儒、温体仁专政，不能有所建树。第二年十月去世，追赠少保。郑仪伟，字子器，上饶人。万历二十九年考中进士，改任庶吉士，受职检讨，多次升迁至少詹事。太昌元年任礼部右侍郎。天启元年，光宗入太庙，应当挑迁宪宗。太常少卿洪文恒认为睿宗不应当入太庙，请求挑迁供奉于御之宫，郑仪伟不同意而停止。议论者最终认为洪文恒正确，不久以左侍郎协理詹事府。天启四年，郑仪伟在讲言值班，与宦官抵触，上书告老回乡。崇祯二年被召见受任礼部尚书。过了很久，与徐光启一同入阁为相，两次推辞，皇帝不允。郑仪伟修身节行自好，书过目不忘，文章深奥广博，但你写诏旨不是他的长处。他曾说，我富藏万卷书，却窘迫于几行文字，竟被后进之辈轻视。奏章中有何况二字，他误认为是人名，你只提问，皇帝批驳改正后才醒悟。从此辞臣被皇帝轻视，于是有管员必须经历推之官任用的谕旨，而阁臣不再专用翰林了。郑仪伟多次请求退休，皇帝不允。第二年六月在任上去世，追赠太子太保。御史说，徐光启、郑仪伟相继去世，盖棺之日，袋中无多余财物，请求优厚抚恤以愧对贪官。皇帝采纳，于是赐徐光启谥号文定，郑仪伟谥号文克。此后二年，同安人林谦为大学士，不到半年就去世了。也有说他清廉的，得是文牧。林谦，字石甫，万历四十四年殿试第三名，受职编修。天启年间任国子司业。建生陆万龄请求在太学旁边建立魏忠贤祠，准备布册集资，强迫林谦为首唱。林谦拿笔涂抹，当晚在临星门挂冠，径直回家。魏忠贤假传圣旨削除他的官籍。崇祯改元，启用为少詹事。崇祯九年由礼部侍郎入阁，有谨慎诚恳恭敬之称。过了很久，皇帝怀念徐光启博学强记，索要他家遗留的书籍。其子徐继入朝谢恩，进呈农政全书六十卷。下诏令有关部门刊印发布，加赠太保，其孙为中书舍人。文振梦，字文启，吴县人，是代诏文芷明的曾孙。祖父是国子博士文鹏，父亲是魏辉同志文元发，都有名声品行。文振梦二十岁时已春秋考中乡试，十次参加会试。到天启二年，殿试第一名，受职修撰。当时魏忠贤逐渐掌权，外廷响应，多次斥逐大臣。文振梦愤慨，于是这年冬十月上勤政讲学书，说如今四方多难，没有一年不丢失土地，陷落城池，覆没军队，杀死将领，正是大小成功卧薪尝胆之时。然而因循守旧，粉饰太平，将让祖宗天下日渐消削。除非陛下大破常规，鼓舞豪杰之心，天下事不知何所终。陛下天刚亮就临朝，寒暑不停，正是并非不勤勉，然而鸿胪似引奏，跪拜起立，如同傀儡登场罢了。请按祖宗制度，唱六部六科， 则六部六科依次奏事，纠察弹劾陈奏，陛下与辅政大臣当面裁决。这样圣旨日益明晰，而百官各有愤勉之心。如果仅凭一纸揭帖，长贵一诺，北面一一，要这些冤行至秀、横欲妖精的官员何用？今言日讲，林玉有定期，学问并非不讲，然而是沉浸读铺叙文辞，如同蒙师诵读罢了。祖宗之朝，君臣相对，如同家人父子。咨询访问军国大事，民间隐微情形完全照见，奸诈无处隐藏，左右近视也无从蒙蔽。如果仅尊严如神，上下拱手，金篆点魔，突然遵循旧例，要这些正户垂身斩书簪笔的官员何用？况且陛下与群臣不融洽，朝夕侍御不超出宦官之辈，岂知帝王宏远规模？于是危险如山海，而隔臣一出，不能挽救偷安之袭，惨烈如贵州被围，而巡抚做事没听说严加谴责，近日举动尤其可怪。邹元彪离职，冯从无闭门，首辅冢宰也相继求退，空竭人国已营造私窟，几乎如同浊流之头，谩骂道学以驱逐明贤，更甚于伪学之境。唐宋末年可作为前车之鉴。奏书递入，魏忠贤压下，不立即上奏。陈皇帝看戏，摘取书中傀儡登场的话，说把皇帝比作木偶，不杀不足以昭示天下。皇帝点头。一天讲言结束，魏忠贤传旨廷杖文镇孟八十。首辅叶向高告假，赐府韩况极力见征。恰逢庶吉士郑万的奏书又递入，宫中批示都降至调外，言官接连上章论旧，不被采纳，文镇孟也不复调职而归。天启六年冬，太仓进士顾同寅、声援孙文志因写诗悼念熊廷弼而被定罪，被兵马司缉获。御史门客心只为妖言，牵连文镇孟与编修陈仁熙、庶吉士郑万一同被斥为平民。崇祯元年以侍读身份被召见，改任左中御，充当日讲官。崇祯三年春，辅臣中确定逆案的人相继离职，魏忠贤以党王永光等人每日乘机报复，文镇孟直言上书弹劾他们。皇帝正宠幸王永光，不予答复。文镇孟不久晋升左御德，掌管司经局，照旧执讲。五月又上书说群小合谋，想借边防人才翻逆案。天下有无才误事的君子，必无怀中报国的小人。如今有平生无耻惨杀明贤的吕纯如，且依靠后台想辩白洗选。王永光为六卿之长，假借威服，颠倒用人，无事不专且凶狠，起念避欺而掩饰以朴素，以年历大典而变乱组织，以考选圣举而并斥清廉之才，举朝震惊恐惧，无人敢直言。臣下随声附和，岂是国家的福气？皇帝令旨实再奏。文镇孟说杀明贤的是原吏部郎周顺昌，年历则压制吏科都给是忠臣良训，考选则并斥中书舍人陈世奇、潘有功。王永光十分窘迫，秘密勾结大宦官王永作说陈世奇出自姚希孟门下，文镇孟是姚希孟的舅舅。皇帝心中生疑，王永光的辩书得到温和旨意，而责备文镇孟任意牵扯诋毁。然而群小翻案的阴谋也因此重阻，文镇孟在讲言最为严正，当时大臣多次被逮捕关押，文镇孟讲鲁论军使臣以礼一章，反复规劝讽刺，皇帝立即降旨释放尚书乔允生、侍郎胡世赏出狱。皇帝曾把脚放在膝上，恰好讲五子之歌，道为人上者，奈何不敬，用眼睛看皇帝脚，皇帝立即用袖子遮眼，慢慢把脚引下。当时称他为真讲官，既已触犯权臣，想闭关离去。出封翼王府，顺路回家，于是不再复出。崇祯五年，在家乡被提升为右庶子。过了很久，晋升少詹事。当初，天启年间，诏令修《光宗实录》，礼部侍郎周秉谟记载神宗时处位不安，及妖书挺击诸事，执笔无所迎合。后来魏忠贤窃权，御史十三位弹劾削除周秉谟的职务，魏忠贤让他的党羽重修，是非颠倒。文镇孟摘取尤其荒谬的几条， 上书请求改正。皇帝特驾临平台，赵廷臣当面商议，最终被温体仁、王英雄所阻。崇祯八年正月，刘贼侵犯凤阳皇陵。文振孟逐一陈述治乱的根源，于是说，当时诸臣不能忧国奉公，一统之朝，强分界限，抬举衰下，总由恩怨。数年来，镇刚肃纪的是什么事？推贤用能的是何人？安内攘外的是什么方法？富国强兵的是什么策略？陛下应当愤然一怒，发布哀痛之诏，按失律之罪加以诛杀，纠正误国之罪，施行抚绥的实政，宽免百姓的积欠。先收拢人心，以遏止寇盗，逐渐商议开辟财源，不要只竭泽而渔。全部斥退患得患失的鄙夫，广泛聚集群策群力，以平定祸乱，国事或许有救吧。皇帝用包媒旨意答复他，然而也不能全部实行。旧例讲言不列春秋，皇帝认为有助之乱，另选择人进讲。文振孟氏春秋名家，被温体仁记恨，隐晦不举荐。赐府前世生提及他，温体仁假装惊讶说，几乎错过此人，于是把他的名字呈上。等到进讲，果然符合皇帝心意。六月，皇帝打算增设内阁大臣，找来数十名朝廷大臣，用票拟来测试他们。振孟称病没有入朝，体仁正在休假。七月，皇帝特别提拔振孟为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，入阁参与政务。振孟两次上书坚决推辞，皇帝不答应。阁臣接受任命后，都要给司礼太监送名帖，并致送礼仪财物，只有振孟没有这样做。掌管司礼监的曹化淳，原是王安的随从太监，一向仰慕振孟，让人辗转表达心意，振孟最终没有前往。振孟入阁值班后，体仁每次草拟圣旨，一定和他商议，有所改动一定听从，高兴地对人说，温公虚怀若谷，怎么说他是奸臣呢？同僚何无邹说，这个人城府很深，怎么可以轻信？过了十多天，体仁窥探到振孟的奏书，认为所拟的不妥当，就让他修改，振孟不听从，体仁就直接涂抹掉。振孟非常愤怒，把各份奏书扔到体仁面前，体仁也不理会。给事中许玉清，以前弹劾魏忠贤很有名望，振孟和吴邹想任用他为南京太常卿。体仁忌惮玉清刚直，暗示吏部尚书谢生弹劾他和福建布政使申少芳谋求好官职。体仁拟旨贬谪，估计皇帝一定会要求重新拟旨，果然如此。于是拟旨将玉清贬为平民，少芳交由审问。振孟争论没有结果，气愤地说，科道官被贬为平民，这是天下最荣耀的事，全靠您成全了。体仁立即把这话报告皇帝。皇帝果然发怒，斥责吴邹、振孟徇私扰乱朝政。吴邹被罢免，振孟被撤职闲住。当振孟接受任命时，就有圣旨撤除镇守太监。到赐府王英雄离职时，嫉妒的人说这是振孟所为。从此有人诽谤他居功自傲，皇帝的心意就改变了。振孟刚直方正，有古代大臣的风范，可惜三个月就被斥退，未能充分发挥他的才能。回乡半年，恰逢外甥姚希孟去世，振孟哭得很悲痛，也去世了。朝廷大臣请求抚恤，皇帝不答应。崇祯十二年，下诏恢复原官。崇祯十五年，追赠礼部尚书，赐予祭葬，授予一个儿子官职。福王时，追谥文素。两个儿子丙、成。成遭遇国家变故，死于难。周秉谟，字仲敬，无锡人。父亲子义，嘉靖年间中庶吉士，万历年间官至吏部侍郎，去世后是文客。秉谟是万历三十二年进士。当重修《光宗实录》时，秉谟已经先去世。崇祯初年，追赠礼部尚书，谥文简。父子都因学问品行被世人称道。蒋德璟，字申宝，晋江人。父亲光彦，任江西副使。德璟是天启二年进士。改选庶吉士，授予编修。崇祯年间，由侍读历任少詹事，分条上奏旧荒事宜。不久提拔为礼部右侍郎。当时商议限制百姓田产，德璟说，百姓田产不可夺，而充足粮食不如重视粮食。北平、山西、陕西、 江北等地，因听任百姓开垦，并督促种植桑枣，兴修农田水利。府县官考核期满，以此作为评定优劣的标准。至于长平仓、义仓，每年缴纳食物，按法令执行就够了。崇祯十四年春，杨嗣昌在军中去世，命九卿议罪。德景建议说，嗣昌倡导聚敛之意，加征剿饷、敛饷，导致天下民穷财尽，都成为盗贼，又隐瞒失事，粉饰首功，应参照囚鸾旧例追究其罪行。皇帝不听从。崇祯十五年二月，更集李成，请求召回原任侍郎陈子壮、祭酒倪元禄等，皇帝都加以录用。六月，朝廷推举内阁大臣，德景排在首位。入朝应对说，边疆大臣必须九任，冀州总督半年换了五人，事务将更加废弛。皇帝说，不称职就应当更换。回答，与其事后更换，不如当初谨慎选择。皇帝问，天变如何消除？回答，不如拯救百姓。近来加征粮饷千万，敛饷七百万，百姓怎么承受？组织三协只有一总督、一巡抚、一总兵，现在增加二总督、三巡抚、六总兵，又设副将数十人，权力不统一，如何取胜？皇帝点头。首辅周延儒曾推荐德景渊博，可被顾问，文体华美，适合用于代言，于是提拔德景及黄景坊、吴申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，一同入阁值班。延儒、申各自树立门户，德景没有依附谁，性格耿直。黄道周被召用，刘宗周免罪，德景出力最多。开封长期被围，德景自请持往监督诸将作战，皇帝下褒美诏书不批准。第二年，进城预览被鞭策，凡九边十六镇新旧兵员粮饷数额以及屯田、盐引、民运、漕粮、马驾都记载在内。随后进城诸边府赏册及预览简明册，皇帝身为嘉奖。各边防兵马上报户部的比兵部多一半，耗费粮食最多，而屯田、盐引、民运每镇多达数十百万，全听凭边臣处理。天津海路输往冀州、辽阳的每年米豆三百万，只有仓厂都臣及天津府臣收支，户部都不核查。德景对部臣说，将部运、京运、各边民运、屯田、盐引统一筹划，粮饷数额可以充足，而加派的饷银可以裁减。于是又分条陈奏十件事来责成部臣，但最终不能全部厘清。有一天召对，皇帝谈到练兵。德景说，会典记载，高皇帝教练军士一律用弓弩刀枪进行赏罚，这是练军之法。为所总旗，小旗补义，以枪法胜负决定升降。凡是武官比试，必须骑射精熟才准习替，这是练将之法。难道到现在才设兵吗？皇帝为之悚然。又说，组织各边养军只有屯田、盐引、民运三项，本来没有精运营，从正统时开始有数万，到万历末年也只有三百余万，现在粮饷、练饷连同旧饷合计二千余万，而兵力反而少于过去，消耗如此严重。又说，文皇帝设置精卫七十二，纪军四十万，畿内八府军二十八万，还有中部、大宁、山东、河南班军十六万。春秋入京操演，深得居众御卿之事，现在都是虚冒。而且自古以来征讨都用卫所官军，嘉靖末年开始募兵，于是治军不用，到加派日益增加，军民两困，希望效法二祖修复旧制。皇帝认为对，但没有实行。崇祯十七年，户部主事蒋臣请求实行超法，说每年造三千万贯，一贯价一两，每年可得银三千万两。侍郎王敖勇赞成实行。皇帝特意设置内保钞局，昼夜督造，招募商人发卖，没有一人响应。德景说，百姓虽然愚昧，谁肯用一金买一纸？皇帝不听。又因局官建议，则令在基辅、山东、河南、浙江征收桑壤二百万斤。德景极力谏征，皇帝扣下他的奏书不下发，后来终于豁免。先前因军储不足， 每年迁派基辅、山东、河南富户，给钱令他们买米豆输往天津，多至百万，百姓大受骚扰。德景趁赵队当面陈述其害，皇帝立即令米纸取消。二月，皇帝因贼势日益逼近，令群臣会议，在22日奏文。都御史李邦华秘密上书说辅臣知道而不敢说。第二天，皇帝拿他的奏书问何事，陈言以少詹事项羽关于东宫南迁的建议回答，皇帝取来看后默然。德景从旁极力赞成，皇帝不答，给侍中光时亨追论练饷之害。德景拟指向来聚敛小人，倡导练饷，导致民穷祸劫，误国很深。皇帝不高兴，则问聚敛小人是谁。德景不敢斥责四昌，以原尚书李代问回答。皇帝说，朕不是聚敛，只是要练兵罢了。德景说，陛下岂肯聚敛，但既然有就饷500万，新饷900余万，又增练饷730万，臣部实在难辞其责。而且所练兵马在哪里？冀州总督练45000，现在只有25000。保定总督练3万，现在只有2500。保定镇练1万，现在只有200。至于山海关，永平兵78000，冀州、密云兵10万，昌平兵4万，宣大、山西及陕西三边各20余万，已经抽练，原额兵马都不管，连同所抽的也未练成，突然增加饷银700余万，成为百姓负担罢了。皇帝说，现在已合并三饷为一，何必多言。德景说，户部虽然合并为一，州县追比仍是三饷。皇帝震怒，斥责他结党。德景极力辩白，各府臣为他申咎。尚书倪元禄以抄饷是户部职责，自己引咎，皇帝怒气稍解。第二天，德景上书引罪。皇帝虽然不久就取消练饷，但德景竟在3月2日离职。给事中汪维孝检讨傅鼎权等交章请求挽留，皇帝不听。德景听说山西失陷，没有赶走，等到知道廷臣挽留自己，就辞朝移居外城。贼兵到来，得以逃亡离开。福王在南京即位，召德景入阁。德景自陈三项罪责，坚决推辞。第二年，唐王在福州即位，与何无邹、黄景坊一同被召。又过一年，因脚病辞职回乡。九月，唐王逝败，而德景恰好病重，于是在这月去世。黄景坊，字太志，也是晋江人。天启五年进士，由庶吉士历任庶子、直日讲。崇祯11年，皇帝御经言，问用人之道。景坊说，近日考选不公，推官成勇，朱天麟廉洁能干一向著名，却不能参与清华之选。又说，刑部尚书郑三俊是四朝元老，极为清廉，无人可比，不应长久关在狱中。退下后又上章论说，三郡不久获释，程勇等也都改官。景坊不久晋升少詹事。曾召对说，近来彻还监视太监高启前，关外就听到警报，怀疑其中隐情。陈家在海滨，见沿海将吏每当调发，就报告海警，希望得以复留，触类而推，其中情由自荐。皇帝点头。崇祯14年，以詹事兼掌翰林院。当时庶长廷选已久，警坊尚书请求恢复，又请求赵桓修撰刘同生、编修赵世春，都没有答复。崇祯15年6月，赵对何止与蒋德景、吴申一同入阁。明年一同加太子少保，改户部尚书，文渊阁大学士。南京操江原来设有文武二员，皇帝想裁去文臣，专任程义伯、刘孔昭。副都御史惠世阳迟迟不到，皇帝命削去他的官职。警坊都上街力争，皇帝不高兴，于是接连上书引归。唐王时，赵入阁值班，不久又告归。国变后，在家居住10多年才去世。方月贡，字四长，古城人。天启2年进士，授户部主事，升郎中，历任掌管仓库、监督永平粮储，都以廉洁谨慎闻名。崇祯元年，出京任松江知府。沿海多盗贼，抓获后就杖杀。郡东南临大海，巨潮冲击，时常成为百姓祸患，修筑石堤20里左右，于是成为永久利益。 郡中漕运到京师的粮食数十万石，而各仓相距五里，为此筑城垣保护，名叫仓城。其他旧荒注意修学课事都有成绩，多次被举为卓异。薛伯官败，他的亲信上海人王必彦被下狱，岳贡与他素有嫌隙，于是有人说岳贡曾馈赠国官三千金，岳贡被逮捕。市民到朝廷诉冤，巡抚黄熙也为他辩白诬陷，下法司审讯上奏。一天，皇帝闲暇时召见辅臣，问有一个知府讥讽十多年，多次被举卓异的是谁。蒋德璟以岳贡回答。皇帝说现在在哪里，德璟又以毕彦朱莲回答。皇帝点头。法司审讯上奏，说行贿没有实际，应恢复官职。皇帝奖励他的亲政，批复同意。不久，给事中方士亮推荐岳贡及苏州知府陈弘密，于是提拔为山东副使兼右参议，总理江南两处，所督漕船，按期到达通州。皇帝大喜。吏部尚书郑三俊举荐天下联能兼司五人，岳贡在其中。皇帝催促他入朝应对，在平台召见，问为政以什么为先，回答要想天下太平，在于选择首令，考察首令贤否，在于监司，考察监司贤否，在于巡方，考察巡方贤否，在于总宪，总宪得人，御史怎么敢以身试法。皇帝认为好，赐给食物，日暮才出来。过了六天，就越级提拔为左副都御史。曾肇对皇帝正好因事诘问吏部尚书李玉芝，玉芝说臣正在纠驳。岳贡说为什么不立即提参，深合皇帝心意。第二天命以本官兼东阁大学士，当时是崇祯十六年十一月。就例阁臣没有带都御史衔的，从岳贡开始。岳贡本是吏才，等到做宰相，致力于勾践不书，请求核查涉钱救父，意在搜括，声名很受损。崇祯十七年二月，命以户部、兵部二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总督漕运、屯田、练兵诸务，驻济宁。后来没有成行。李自成攻陷京城，岳贡和秋瑜被抓住，关押在刘宗敏的住所。贼人勒索钱财，岳贡一向清廉，贫穷拿不出钱来，遭受了各种拷打。搜查他的住处，什么都没有，一位松江商人替他交纳了一千两银子。四月初一那天，他和秋瑜一起被释放。十二日，贼人杀了陈岩等人后，命令看守的人一起杀掉这两人，看守的人把绳索递给他们，两人都上吊死了。秋瑜是宜城人，天启五年考中进士，从庶吉士被任命为检讨。崇祯年间多次升迁，做到少詹事。襄阳失陷后，秋瑜上奏了抚恤受难宗室，选拔贤能官吏，表彰死节之人，停止催征赋税，舒缓驿站困苦，禁止劳役等六件事。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，历任礼部左右侍郎。趁着赵队，他说都师孙传庭出关，关系到国家的安危，千万不要催促他轻易出战，让他稳固关中，还可以召集各将领观察时机进兵剿贼。皇帝没有听从。崇祯十七年正月，他以原官兼任东阁大学士，和范景文一起进入内阁。京城失陷后，他两次遭受拷打，搜查只得到两千两银子，不久被害。秋瑜的儿子秋之陶年轻有才，干谋略。李自成攻陷宜城时，秋瑜的父亲邱明忠骂贼而死。秋之陶被俘，被任用为兵政府从事，不久以本府侍郎的身份守卫襄阳。襄阳知府牛泉是贼人宰相牛金星的儿子，受到的倚重和信任还不如邱之陶。邱之陶用蜡丸封好书信送给孙传庭说，都师与贼交战，我谎称左良玉的大军大批到来，动摇他们的军心，他们必定会回头顾及后方。都师从后面进攻，我从城中起事，贼人可以消灭。孙传庭非常高兴，按照他的话回复了书信，被贼人的巡逻兵截获。孙传庭仗着有内应，接连进军，邱之陶果然点火，报告左良玉的大军大批到来。李自成查验发现是假的，召来邱之陶并给他看孙传庭的回信，责备他背叛自己。邱之陶大骂说，我恨不能把你斩成万段，难道会跟着你造反吗？贼人发怒， 将他肢解处死。赞语说，庄烈帝在位只有17年，辅政宰相多达50多人，其中能够保持美好名声的只有几个人罢了，像方月共等人就是这样。程吉命能够推荐救辅臣来安定危难，文振孟凭借风骨气节而显明，李德景熟悉旧规章。用陆喜评论薛莹的话来看，他们不就是所说的刚正不阿，为国担忧，坚持正义而不畏惧，斟酌时宜，时时进献微小益处的人吗？至于挽救危局，安定倾覆，恐怕就不是轻易能说的了。哎，国家命运正艰难，人才也一同耗尽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逐渐积累起来的。